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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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
佛。
好，我们上礼拜讲到有关于定跟慧，就是止跟观的差别哈。那我们他这里讲的用词也比较稍微不像我们一般能看字义就能看出来哈，除非你在某方面的道理稍微懂，或是说你阅读经典如果多一点，你大概就比较能感觉出他所要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谈这个止跟观啊，其实在谈这之前啊，我想我们大家不妨啊去想一下，就是以我们修学佛法，我们都不是初学哈，撇开了在佛学院读，在一般道场我们很少有尤其是台湾我们大部分都教念佛，当然念佛上的一个信跟愿啊谈的很多啊，那也讲了很多例子，可是我们现在整个静下心来想啊，我们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有多少机会告诉我们怎么去教观试念处了好，我们也知道说要止观定静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好像都是笼笼统统的一些观念，很少有机会有人跟你指导说应该怎么一个按部就班的学。好，那我们可以谈到一些比较感性的啊，在佛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啊轮回啦这些例子啦，要重视因果啦哈。可是，在属于比较真实的知见，我甚至要讲，连我们在佛学院所读的哈，有很多观念也对。可是问题是怎么去培养一个正确的这个正见和思维方法啊？那包括我们的那个修行方法，当然也许如果你还没有机会去更深入去了解佛法的话，你可能不会感觉就是这样学，对。可是我为什么现在要提这个问题啊？就是好像我们所学的和拿到我们现实要应用的距离很远。我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以前有一个我的老师还是怎么样跟我们讲，那个不是一世学的老师，他说你这一生的教育啊成果怎么样，把你丢到森林啊，那你还得活得出来就是教育成果了。好，你可以教很多历史地理的，当然这样讲有点偏颇，也就是说你所学的教育的成果是你在生活上能用得出来的，好，跟现实有相关的，它不是一个学问，它是一个来帮助你怎么样去除烦恼，怎么样达到解脱。所以去除烦恼达到解脱，如果你又只是当做一种理想或者一种很抽象的一个目标，而不是在现实里面具体的我想去做，那你因为你的目标是这么抽象，所以你在学的东西啊你不会想把它拿来用。那因此我们在教很多理论的时候，教的人有的人可以，有的人就恐怕也是在教名相， 也就是说在教导冥想的时候那一份心情 也缺少，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待会要到竹洞，你路不清楚，那我就会开始教你，那我教你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就是要让你去啊，我不会讲很多理论，我会讲说待会啊，我自己脑袋里面的图像也很清楚，待会你走上去第一个交叉路，你不要往上，往上就到石头去了，往下到哪里好，还有注意啊、我讲的那个牌坊是哪个牌坊，不是前面的，是下面的，到哪里会怎么样，我教的心情啊绝对不是在教理论，我会用尽所有的方法就是让你达到你要去的地方，那你在听我的时候呢，所以我在跟你画图像，你心里是不是跟着起了一个图像感，哦，待会是哦，对对，我来的时候知道哦，往下你那种具体的感觉和我们现在听经文法的感觉其实是有点距离，为什么我们那种要回家那种要问路那个感觉是很具体的，而且你当初的心态想法都是一种要实践的要完成的，所以这中间只要有一种模，你不会说听完了课本收一收不去，不会，问完了你就要去了，看医生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具体，包括说话者也是这种心情，所以我现在我这种心情很难具体说出来了，就是说不要再玩了，但这样讲有时候不是很好，不过就是我有时候很厌倦啊，讲的啊没什么实质意义，听也没实质意义，有时候就会觉得浪费时间了，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份很务实的心情来追求佛法，不管你是在弘化者或者在教学修学者，都是那一份心情，这样的意义才会出来，否则我发觉宗教里面，这是我一直在讲宗教里面充满自欺欺人的事情啊，到哪里包括我也许我们过去都犯同样的问题，都可能有，或是说我们因为不知道都有可能，可是我们总不能一直在等到我们的烦恼已经让我们无力招架，我们必须再度轮回，那时候在讲说那如果同样要混，那我干脆在家混不是混得更舒服，我不用在佛门里面背负好的因果观念好压力，结果到最后没学到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会接着说，也甚至我们会有很多概念，我们修学佛法要次第次第次第，对，我们有这种概念，可是实际上你那讲次第又是在玩的，为什么你根本没有想要实际去做，也就是我们在次第次第，我们的次第和实际的次第有点距离，我们的次第只是随着人家说的啊，我应该读完一年啊，读二年读三年读四年，然后我们的那个大学部毕业了，我们要读研究部一年二年三年，读完了呢啊，那完了干什么，完了幸福呢，啊不等来的啊不就去参学的，其实我只要一听我就知道说还没录到，还没录到，也就那个道心还没有，也不是说没有，不具体，怕，那种恳切心，那种不像那个道人在修行实践的那一份力道。也就是说，其实你自己嘛，好贵好贵啊，有无拢袂歹啦。啊，反正人讲要用精进，我嘛精进哦。就是说，有个事情好做啦，可是其实那个道心没有，就是我想实践的那种决心没有。所以你因为你一路上是这样学，所以以后你研究所毕业了，那你要教什么，你就是这种心情教嘛，也就是说大家也混口饭吃，我讲这种话其实说重不重说轻不轻，其实就是混口饭吃，怎么样，因为和你修道无关，也就是说另外一个职业了，另外一种职业。好，所以 我们今天要谈的很多东西啊，就是说即使这里面又牵扯到个人的根性道心啊，有时候别人讲的不是很好，可是你能感受得到，或是啊别人能讲的不是很好，可是你也能体会，别人讲的好你能体会，讲的不好你能体会，道心随个人发，不是每个人一定是讲的一定要比下面的好，其实未必，那完全是那份心境，只是我说整个大环境里面那种心境的启发已经少了。怎么少？那种务实感少了。那务实感少了以后，经常抓着佛教里面人家以前留下来的那个样子，那种观念，那个做法，然后就接下来啊，接下来就是我这样做我就要修行。可是问问你自己，你到底内心接受了没有？你真的知道这叫修行吗？好，你看到佛法那么多经典讲了很多道理，在我们佛教界具体而为的实现出来的有哪些？佛陀的精神，我们讲精神，我们不要讲那个无为不为规矩啊，我们讲精神，在寺院里哪一个精神真的表现出来？那经常讲啊，做什么事，对不对？哦，像我也当编辑啊，写文章啊，也有些观念也有啊，都有。可是你发觉，我是用世俗人的心，或是用一个活弟子的仰慕那种爱好功德的心，没错，有。那我在做很多的事，我也弘法，我也写作，我也出版各方面。可是我现在也。这份心情和我们实际要去实践，开始观察无常，我们在实践菩萨道的时候，还有一份对法空的一种真实的，你知道要去实践它，你会有动力，你会想配合。可是我发觉我们是用感情的，我们在很多实践的过程里面，我们好像我们你有几分是用一种出世的精神的，也就是说你在做事的时候，你的念头里面有没有掉入常，掉入我，就是有自信的执着，有没有观无常，有没有观一切法不能著作，有没有？我们来看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少。问题是第一个，这观念没有好好教，再过来方法也没有，因为观念有了以后还要方法怎么用。所以你看呢，所以佛教界那么多人，很多人都只在结个缘而已，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佛弟子真正用心去实践佛法的，我们讲说其实善法也叫佛法，可是我们不要老是停在那种很低的标准啊，因为佛陀很少，佛陀讲人圣天圣也是接引的方便啊，可是重点还是四圣谛吧，对不对？重点还是37道品吧，重点还是六度啊，四色六度，这些都是在谈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在整个大环境里面，我们就算观察我们自己，能用心下去的并不多，那因此回馈回来的也不多，因为我们所回馈回来的充其量是有漏的世间善，世间护的。所以我们出家人现在修行有没有感应？很多的感应护持你，因为什么？你有做好事啊，你没有多余的享受，你就起生活很简单，其实我们其实已经不错了，可是其实相对外面来我们也没什么享受，我们就最多吃，其他没了啊，吃也就是我们自己这样煮的，也没什么啊。所以说其实相对世间来讲，我们也是有在付出，我们在弘法，是不是？可是问题，你所感应的是因为你所种下的是一种因结个缘而已，真正在修解脱的这个法上啊，你用的功夫其实并不多了。好，我们就要细细思考，那整个大环境也很少，所以说佛法其实是很衰弱的。也就我们大家挂个佛弟子的名，做个佛教徒的佛教的外向的，可是实际在精神上的实践，他去理解追求的其实很多 很弱。那我们现在已经缺少一个典范去比较，所以我们会经常习惯于这叫做修行，因为你没有更实际更如法修行的人坐在让你对比嘛。啊，你说那你就真好啊，因为你比下有余嘛。啊，我也没这样，我就是这样，我们很用心，我很积极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修行。我们你看，我们早课三点呢，我晚上十一点才睡，我一天才睡四小时，紧。那你怎么修？就像我以前在日本在教一个，那就是那个王居士的，伊读书拢比我较晚困的，我拢差不多十二点一点困，伊拢安有阵一两点，我伊方法找不到。安尼好鬼，都那博感情的，就是讲我两点困咯，安尼有用功啊，就是以这个人解决，我两点睡啊、哦。问题是你那个效果、啊、没有，你不知道怎么，你是一个形式，说我只要坐在桌子前，书有在看，哈、哦，我这样一直读，那时间过了就叫用功。我们只要早上起来做早课，我们天天做这个事情，居士来我们也很认真，要跟他谈，然后做法会，办了很多活动，然后完了我们也半夜送戒哦，问这东西、像我们以前我们还有过堂哦，每天五堂功课哦，哎，这是不是不错了？不错啊，很多道场也没做到这一点，这就叫修行吗？啊，如果这样、哦、你干脆去办一个公司、哦啊、人家也是做八小时的、啊哦欸、早上来上班，然后反正你就叫他们过堂、哦啊、就是送金、哦、反正就是然后薪水给你，因为你这里面没有很实质的那份想处理的心，或是你那个处理心不具体，你这里面有好多你的比较幼稚单纯的想法，没有务实的。那一般来讲，我们如果务实的话，我们会怎么？你为什么叫我吃这个药？为什么有用？你这个观念，我就一直在强调，我们在修学佛法，不要接程序太多，要有一种反省的心呢、啊。就是祖师大德留下来的东西啊，没有坏。很多是好的经验，问题你要反省，为什么是这样？你不要一味接受，我不是要排斥，我是要你反省以后，你去接受才会抓到精髓。为什么要早晚课？我们的早晚课为什么是这样排的？佛陀那时候绝对不是这样排的。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失去了一种反省能力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功课，所以你做功课会有就是一个形式，做久了以后，在一个同样的工作反复久都会生厌。帮你们看看，我们在这里这样，这个味道久了会不会厌？会。然后到一个很复杂的道场，你会不会生厌？会。那哪里是安定？不会安定，不会。为什么？众生心嘛，你要有不断的不同饮食啊，因为你还是没有用出离的那种心情去追求到，所以你会不会满足的？你会在这里久了，你会加不必啊，精进一段时间，你也刚刚如果你真的精进就不会了，好。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所以我就上次讲说很多进修道场。人反而少嘞，好、哦，我有当时啊，电脑安尼叽叽格格，哦，安尼真真差诶，哎，人反而掉嘞呢，好、哦，我当时为什么？而且你说住很多人吗？其实不是，是进来的很多，啊，走的也很多，你看不到，人数就是这些。不管哪个道场，你只要细问呢、啊，嚯、哦，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为什么？心不安，心不安，找个安呢？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回头重新定位了，那就是这种道心。所以 能发起这个道心，他的功德力很大。因为现在连发个道心都很难的啦，所以发起这个道心，你才会用起心来去追寻这个方法。你会很直截了当，你会很用心的，就是说，你会观察到自己的烦恼，你会想到我到底我这么身心不安在哪里，我想要找寻什么方法来对治它。那一找到一确定以后，会有一种实践力，会想要去完成它。这时候你会感觉就一个修行人的风骨就出来了。什么一个风骨？这个修行人不落入世间跟世间人做相对的这种计较斗争，会时时一段时间就马上警觉，应该要抽离出来，要抽离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用他的对法的观念之间来思维世间事。好，所以什么事为轻，什么事为重，他会有一种，你想讲有种，为什么修行的一种飘逸洒脱的感觉？我们现在没有呢。你不然你试试看，我们这样整个修行人这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不是要诽谤，其实这是一种哦，可以讲爱之深责之切。照理讲，出家人是最洒脱、最飘逸的，最脱俗。为什么？因为地不染俗，怎么当然脱俗？可是你看我们现在，整个我们出家人所作所为啊，是脱俗还是染俗？其实大部分是染俗。我们的气质能不能表达出来，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有极易俗，所以我们就俗嘛。我说出家人其实面对世间有一种柔软，那种柔软，什么叫柔软？我一直讲柔软就是不执着，因为你执的才叫刚强。好，所以因为你不执着，你那个柔软，你会对很多因为世间的这些琐琐碎碎的随缘应对完了，心就把放下，因为这不是我的生死大事，这不是众生的大事，所以他会有一种提起放下、提起放下的那种洒脱，很飘逸的。其实，在很多的境界里面，我们对出家人那种向往其实是对的，只是说对的不是宗旨，是住在深山里面，而是应对事情的心境表达出来的那种飘逸洒脱的。那他重点在哪里？不会倒过来去挂碍世间的一些琐碎事，而会知道道心在哪，因为他自己发觉他已经走向道上了，以道来滋润自己，这内心的一种自足啊、满足啊，他以这个为满足啊，所以你问我有这句话：一波千家换，孤身万里游。怎么个孤身万里游？我们能不能过？像我们能不能孤身万里游？孤身不是一群身，然后去旅游，然后坐飞机回来，我哪能孤？你要知道孤身是什么？生活要简单，内心有个道，那不断的修行到哪里随缘，在寻道而已。一切条路里面，虽然它变迁了很多地方，可是它其实没有变迁。为什么？到哪里就是修行而已啊，方法一样啊，就是修行，其他只是随缘啊。因为他不沾着于任何地方，不好求哪个地方，所以他的离开哪个地方也是很轻松。因为他离开了轻松，到哪里也方便，因为他所求不多。所以以这样的一种以道来自我滋润的这种这份心来，所以他能洒脱了来。所以说孤而不孤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谈这些止观，因为我们很少听到啊，因为这样观念其实，这观念呢、要么你自己有机会去学啊。其实我们现在比过往的人已经学的比较多了啊、已经多了。问题是怎么把让它实际化？再过来就是我们现在还欠缺的是什么？你的实践力和一个具体的指导。我发觉就是我们听到念佛，可是念佛如何止、如何观，好像谁过去祖师大德有谈， 可是现代近代里面讲念佛也很少谈止观了，认为太难了。其实不应该，不难，老实讲那都乱扯了。这种随意这样讲啊，其实让佛法衰败，看起来好像很负责任，其实不负责任。因为佛陀从来没跟你讲不行，也许未来的众生越来越差没错，可是如果差了就不讲，那就以后就连机会都没有。因为以我们的因缘，要是不是自己又用点心去从经典去找出来，就被人家这样误掉。因为从来不讲啊，你经常讲的似是而非的观念，让我们不得没得闻法啊。也许以前100个有50个人听懂，现在也许只有10个，你不讲连那10个都没有，是不是？那止观也不见了，很多佛法越走越像宗教，所以我们要慢慢去体会。那你这章当中有一些用词，其实有些用词你不容易懂，可是你要有一种怎么样，想要把它弄懂。所以在我们这一条路里面，我们有很多东西急着需要赶快去做的，也就是说，哇，这很多这个千头万绪的修行这条路那么多，戒要懂，定也要懂，慧要懂，这么多，你会有什么急切感？我看哪一个现在我最疑惑的，我先把它确定，一步一步来。结果你走到一半了，你上次确定好像也不是很确定，又回头，会有这种急的感觉，你们有没有？要有，你要安尼过就皮啊，安尼皮啊皮啊皮啊就皮啊啦。到晚年，马西亚摩前摩说，安的就过了。那要有那种急切感，就是说，你其实应该来讲，应该有种那种，结果我还不差钱，这个还讲的好像似是而非，好像我懂又不大懂。那还有就是我怎么用得上来？有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再确认再确认，然后急着赶快一点一点。所以说严格来讲，好像没什么功课。可是其实功课很多，如果你要找的话，而那个找问题不是说我要读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那个是编出来的，而是说你现在的疑惑在哪里，你现在烦恼在哪里，就对着，这就是你的功课。而且你会发现连知道它都困难。好，既然我们现在有这种问题，那我就抓住这个问题去问经典怎么说它。所以有阅读经典，其实不一定要整篇读的，也不需要那种很别别扭扭的。好，我记得很啰嗦，现在弄到就不啰嗦耶。你现在经典啊，你要去找，你用欢的也可以，你不要一定要说哎呀我们要很恭敬啊，其实也没时间啊，你赶快欢。他讲什么？用一种求法的心情啊，好，一个恭敬的心，可是卖那无为不和妹妹嘎嘎几大堆，然后就积极的求，也就是撇开了那啰里啰嗦的东西。像当初的佛陀他们那时候就是一种恭敬心，因为我为解脱我的生死，一种很恳切，这种恳切不是形式的恳切，是真的我要你治我的病，就是这份恳切。这个恳切来自于你真的需要的，不是说依以某种形式把很多的真正的那种意图都把它模糊掉了。所以学佛照理讲不会空闲，会有好多的事情要做啊。你会想说急着去做，或是说我这个方法找到了，我现在很确信的，只要再给我一点功夫一点时间，我就能超越这个层次的障碍，会有那种心情的。那你越做越欢喜，越做越欢喜啊！那一份文化的心情和那种追求佛法的真正感觉，你才会出来。这时候你就可以回头去看之前的那一份好像似是而非的那种学佛的态度，你就可以感觉出来。这个我们讲这个哈，我列出这个。我在教这个行门要业的时候啊，有一些直观，可是其实也，我把它综合起来， 那是不是很明确？其实也还不够，啊，还不够。那不过，如果我们连讲都没讲，那大概我们以前只知道两个字叫止观定慧。那你到底对定慧，你懂多少？我们也是很笼统的，是不是？那这个里面至少再进一步厘清，好，我们对止观的看法。为什么？止观在修的时候，几乎就是我们不是啊。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剑锥啊，或者就是我们不是有臂啊，我们铁锤要打这个哈、啊，要直接突破、啊，这个止观几乎就是这个尖锐的地方，等于是如果止观恰当，就直接观破了嘛。可是问题是背后其实好多的资粮。知见、正见、正思维、正命、正业，很多定界的东西都在这边资料。所以说，突破是这个尖的地方突破，可是是整体，其实应该是整体。所以很多观念没有养成，这个尖形成不了，止观形成不了。所以止观为什么讲很难讲？因为它背后有好多条件。你我们现在讲到现在是讲止。直就有很多五欲五盖的去除，应该要有哪些观念，应该如何像我们讲四境界因，其实它已经背后隐含了、你如何根立语。那为什么根立语这样讲说不取相不取随好？哎，不取相不取随好，这里面牵扯到正见啊，正思维啊。你如果没有正见不正思维，你讲不取相，什么不取相？我明明看到，我要不取，怎么个不取法？不取随好，为什么不能取随好？我不能执着它好坏，为什么？这个知见要是没有，这个戒就不容易成，这个戒不容易成，定就不会成。所以其实我就强调，正突破止观是正突破，最等于是到了临界点，准备要修要入了。可是他问题是修所修慧之前还有思慧文慧，那思慧文慧看起来是慧，内容是什么？戒定慧都包了。所以这中间有一些东西就要慢慢你慢慢积聚一个目标，开始要一样一样去累积，一样一样去突破。你不能到最后还是结果嘛，没啥清楚呢。你们现在还在没啥清楚，那里也不清楚，那里也不清楚。你可以知道，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也做了啦，啊，我们始终在原地里面跑步，可是我们还没往前走。为什么？你还在准备，你一直在准备，往哪里走，方向感都没有，方法也没有，所以你并没有真正投入。所以你发觉佛法这条路里面讲的很多感应跟我们无关，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去积极它。因为具体这种条件因缘，哎，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以善缘呢，心一见性，诸三摩地悉皆摄为色摩他。这个其实这个是从哪里啊？从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我把它截录下来。这些观念其实很多来自哪里？瑜伽师地论。所以瑜伽师地论是修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据啊。好，你看啊，以善缘心一尽性，心一就是专一尽，专一尽。那我们现在就要有一个专一的东西，那一是什么？一个对象。那所以说我前面不是讲，我们这样讲说所缘智，智什么？这个有时候如果你们没有过去一个熏习，你要所缘智，你开始跟你心吗？那么原来直就要观个智，哦，你就自己去找个智来观。现在不是啊，观啊也可以，不过那已经是另外一个，不是真的叫你观智。是任何一个字代表一个自信，是吧？比如说桌子，其 其实那个自信是相对而说的，就桌子一个字一个名称，我们讲一个名称好了，一个名称表面是名称，其实一定有一个对象，对吧？我们讲桌子，桌子是个名称，可是它的对象就是这个，所以字就代表一个东一个存在，这个哲学名词叫一个存在。那这个存在有时候是设法，有时候叫概念，不管怎么样，这个存在我们讲存在，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捏捏点点一样，就是有一个一个概念，一个思想也可以，或是一个我们那个存在，就是说不完全是设法，应该怎么讲，有些像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存在就是用一个名称去描述一个道理或一个物品，也可以人事物都可以。所以我们讲字，其实在佛法里面字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有一个对象，那其实就是一个概念或一个物或一个境界，这种存在啊，就是一个境界。这个在英文里面叫 me，这个以前我也没特别留意它，不过我现在是自己妄想的哈。你 me 一好像是是嘛，你讲是，是就是一个东西嘛，是什么我们不管了，这东西只要是就表示一种肯定，这是我自己编的啊。你英文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啊，不过我自己编 ，being 这个 mean 哈，就是这正在存在的东西。这个东西正是就是不是过去式，不是未来式，是正在是，就是它现在就存在了，这我自己编的了。也就是说你指定它这个字在这里，那我们现在还讲我们心依尽性，就是我们肯定有一个是在那边，有一个东西如如是是的东西，我们不一定要物质，一个境界一个概念，如如是是的现在现前在你脑海，在你的眼睛，在你的耳根，你能闻到的一个对象，好，而要一就是不能二，那不能二三当然就不能讲，就是不要乱。那这个一的概念怎么形成？所以说你如果用心的这个概念呢，如果你所观的境，你所观的境是二，就不容易成就定，好，你只能观一个境。那这个就是心依尽性是定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的心专注于一境，这样的特性啊，这样的 特点啊，就是禅定的定义。好，所以我今天叫你观啊，叫你修什么，如果违反这个原则，就是不是修定啊，那就是最多是修观，而这种观是什么？散心的观。好，那我们现在这一，有时候可以变成什么？那动中修什么一呢？动中什么一？动中就二啊，三四无限，因为像我们现在这样动中修，很多人动中修不会修，因为那动中修就修这个不叫定了，叫做正念正知了。啊，它有帮助你定，可是不是定。那要动中修里面还要找出一那个让这个境界不成为多，怎么样？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就你们个别人的特质来看，你们是几个？六，对不对？可是我如果我把你们当作只是人，一嘛都是人，我用这个概念来看你们人，如果个别来看，从年龄啊，从经历啊，从各方面来看，你们是六，对。所以当我们在思维动中修行的时候，是不是多随缘嘛？多，可是多的时候为什么能一？因为虽然多，都是无自性，对。就看电视，进行很多，时间很久，可是都是一，为什么？假的。所以你要在很多的差别境里面找到一，那个定的意义才会出来，懂吗？所以很多人在动中修，可是你没有那个一呀。所以 所以你要动中离昧，那它当然散乱了、啊。那冲击一样叫正知，知什么？知我现在念头在动什么？那其实有没有帮助你定？可以，可是是不是修定？不是，为什么？因为在动，不符合定的那个定义。那你如果正知而住，知道说我要在做什么的同时，知道能做所做皆无自信，这时候没有一有，为什么？我吃行住坐卧皆不可得，这时候就有一种皆不可得的共相感。共相就是，虽然比如说你们有六个志向，六个志向，对不对？每个人的志向，可是志向的话就六，讲共相的话，你们都是人，一，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真实作意啊？真实作意里面有一个共相真实作意，还有自相共真实作意。真实作意里面，共相就观察什么？无常无我。所以你要养成无常无我的空观这个观念，你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切境界里面恒常守一啊。那这个是我们大乘里面很多讲法，如果因为你没有把它这个道理解析出来啊，我们很多大乘里面在一切行处里面修行的意义啊，始终都好像点的不是很具体，对不对？动中修，动中修，你怎么修？动中怎么修嘛？因为你那个空观，你没办法在诸境当中立言对境，尤其天台里面立言对境就动中修嘛，对，啊，立言，你们知道这个立，经历的立哈，立言对境，啊，立言对境修止观，啊，你看立言既然要经过很多言，哪会一言呢？当然多。好，那这个善缘心一境，以心所缘一境，缘一境为定的定义。所有三摩定啊，三摩地啊，皆设为声闻调伏，因为什么？他们都有专注一境的一内涵在里面，叫定。凡简则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诸妙善观察悉皆设为毗婆舍那品。那这个你看他这个讲啊，简则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啊。简单来讲，这叫我们你看简则的意思是这样，简则就是有比较。我们简单来讲，慧的定义还有什么？慧，我们讲到不要分别。不要分别的功名啊，慧本身啊，观啊，其实很多词很多意义有相同。慧的另外一个叫做分别，就是分别啊。所以分别有没有坏？分别没有坏啊。那不要起分别，不起分别不是功功。所以没有智慧，人家不会起分别。所以修定如果不起分别的话，就智慧就会慢慢会减弱。所以有的人定到强，因为定就是专一境，没有起分别，越来越愚痴，越来越愚痴。所以我们那我们要分别，好，那怎么个分别？世间人是一一执着的分别，哇，脑筋动得很快，非常聪明，可是这些分别都不符合实相，所以分别到最后，反正在世间里面被牵动进去了，起了造业，对不对？所以那可是我们的分别呢？我们要做真实的啊，如实的分别。分别上，当你见这个东西，你要如实知道它的一切性相，它的本质，真实的了解这个东西的真实内涵。好，比如说我们讲五蕴，那请问五蕴有没有？那我们要讲五蕴，人这个我啊，众生思维我。这个我是什么定义？我们的我们是依什么来定义我的？啊，比如说依我在想，比如说以前那个笛卡尔讲说哈，我思 故我在，因为我在想啊，我无法证明我的存在，可是当我在想的时候，不管我想东想西想好想坏，在想的当下就是我。所以如果依要佛法来讲，他不是讲色，他要讲那种分别的事，有事所以有我，他的事即是我，对，事即是我。那我们就要问啊，你我们现在觉得你那个事，事什么叫事？是有几种因缘，是有没有单独生？好，那是单独有没有单独生？是是不是要有境界才会生是分别？好，还是要有境界？那为什么你吃到甜的时候也会想是甜的，不会是苦？可见你这个是还是要靠外境来合合。所以如果你的是就是我，那你的我不是要靠甜来形成的？用很多的细微的抉择来看，我是有几种特性，这种特性每一个法，每一个法的本质意义是什么，能照见它的如实性。就是说比如说我入禅定的时候，我现在在我的禅定境的当下境是什么境，我以这个境来抉择它什么如所有性，境所有性。你不要说我现在禅定得到禅定，哇，一心境出来了。一心从何来？一心具有几种性，它的本质性是什么？它的如所有性是什么？境所有性是什么？这时候你就看出，哦，禅定亦不可得。禅定当中的快乐受、喜乐受不可得，这也是因缘和合而生。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它的境所有性，我看到他的如所有性，懂吗？所以佛法他有没有这中间有好多的那种想象？没有，他其实一步一步从戒定慧都是一层一层，就你现前实质感觉到的或是道理或是怎么样，都不是用那种，当然有一部分是用对治的啦，起圣解的，可是终究要解脱的一定是以实质境去观察它的实质相，我们就讲如实相，实相。这个实相不是具体硬邦邦的那个实，就是其实叫真实不虚的意思，好，没有希望欺骗的这个意思。好，让我们看呢、哦，第二个无散乱心为奢摩他品心一净性，这个很多道理，你们从各种定义，从各种叙述啊，慢慢去体会定跟观的差异在哪里？光一个角度有时候你不容易 体会、啊、那这里他还讲无散乱心，所以无散乱心是定的一个共同相、啊、那我们现在只观，观会散乱对不对？因为看很多嘛。那只又观，观又只，观就是要起分别，起分别又不能散乱，这叫只观并进。如果有止没有观，就缺了观，你不懂得分别，就定在那里，不没有没有分别。你有了分别，却是散乱，这又不叫止观了。嗯，正思华义为毗婆奢那品妙观察会，正思法义，法义啊，好、哦，当然这个是比较一个笼统的一个说明，法义，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法。你所观察这个对象所蕴含的各面的道理，其实这个法义就是我们讲的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啊、它的尽所有性就是它所能涵盖的面上让它很周延的不切漏，然后各个面都涵盖了，还要它的本质是什么？如所有性，如它的本质。再过来，这个是对治，这个我们后头在本文里面呢、啊，叫《习定论》里面也有讲，相者，位于外境前后所生颠倒习气，为定所破。好，这个相者，因为它是比两者烦恼，一个粗重者，这心相续中所有习观增长，内心颠倒堪能，啊，为观所破，就是说。 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心攀缘一境随境而转的烦恼啊，习气就是一种习气，就是 一股好像瀑布一样，看到自然就冲出来，看到境自然就抓上去了啊，看到好吃的就流口水，看到不好吃的马上就很厌恶，看到好看的 就多看一眼，看到不好看的就马上起对立的心啊，那见到它高见到它低两者比较就好坏马上出来，很多的东西随境马上攀岩的那份习气啊，这个是对象，就是说你容易想取向取谁好了，这样取向啊，这个啊要从定来破，为什么？它让你色心专注一境，不让你的心随缘随境而追逐，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为什么修戒啊？再怎么样，在这种五浊恶世里面呢、啊，没有一点定功啊，修戒很难成熟啊。为什么？你从抗议你的内心里面去压抑、去对立，你要不是从内从禅定上制止你自己的心随境而转啊，你那种对立啊，要压抑多久？对，你没办法真正的成熟，所以。这个就是要止观里面啊，为什么有止观的作用？为什么有些修定的人到成熟，他你会看到他很多的习气、很多的烦恼没有？因为他对境的攀缘心被他控制住了，被他控制住了。啊，所以你会觉得修定的人相对来讲会比较脱俗，啊，比较脱俗。可以生活的很简单，穿着的很邋遢，怎样？可是就是有那种修行人的那个气质相会出来，啊，那当然这里面说来说上直相啊，那要是这里面有一些错误观念养成啊，这个直相它不直外相，直内相，直我相，要傲慢相会出来。定达的人啊，容易产生对自我错，我们前面不是在讲吗？会产生那种我真慢啊，就是说我有这个善法，我已经得这个境界，然后会产生轻慢啊，这个境界这种修定的人一旦有成就，容易有这种问题一直在出现哈。那这个初状是什么？就是内心的那一份妄想心，那种错误知见，那种错误的寻思啊，产生内心颠倒堪能，就是哎，堪没烦乐，什么哎，堪没烦乐，就是说让你的烦恼能作用出来，也就是说你的愚痴、你的不当思维、不正思维、不正见，经常在内心里面循环，那循环以后啊，让你这一份妄想心啊，成为能作用的堪能。有些人呢、啊，那个因为。你比如说你跟我讲一个错误之见，可是我不太相信，那我不相信你那个烦恼，你那个不正见能不能让我发挥作用，我都没接受，他怎么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一种，我们对世间道理、对佛法道理，我们缺少观察思维、正思维，所以它形成一个错误之见，这个错误之见产生推动力让你去造恶，这就堪能，好，就是内心颠倒堪能，它能让你发挥作用，能让你起烦恼。那这个为什么？因为你愚痴，因为你没有正思维，你没有起正见。那这份愚痴，为了要怎么断？要从观，因为观是分别，观就是生长智慧的动力啊，能让你的智慧慢慢，你从观察当中了解诸法的背后的道理，所以你不迷惑了，所以你就能断除这种愚痴。所以像我们啊，对境界的很多烦恼啊，我们必须从定。有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观，道理懂了，可是内心散乱，懂了可是制止不住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定力。所以有的人是啊，已经知道烦恼了，可制压不住，那不要怎么样？修慧，要修慧什么？要定配合的。知见有，烦恼依然在，怎么样？修定呢？ 所以借着修定，有慧借着修定，这个慧的那个照度啊，就能看得清楚，就能真的压制这样的烦恼。有的人是观念有了，可是因为没有定力散乱了，所以他无法制止那一份内在的习气啊，烦恼躁动，就是明明知道错，又压抑不了，那做了以后又懊恼，懊恼再做，做了再懊恼，这个不要人我们共鸣啊。那问题是，有的人的那种观慧又不是很强，久了以后烦恼真的生得很重的时候，连那原来的知见都混淆掉了。那有的是知见已经很稳，可是定力不足，所以变成他的烦恼经常自生。明明错，道理很清楚啊，做不来。那有些人定力很有，那不受影响，可是就笨笨的。你不要以为定力就很聪明了，定力有的人笨的。定力归定力啊，就像石头一样，它就定在那，有没有聪明？你随便踢它都没关系，因为它只是所谓它在，就好像说，福德力很大的人，啊，因为他是宿世修来的，福德力很大的，可是他有没有智慧？你不要以为老板都一定很有智慧啊，那是气息太飘人，他们影息。你这就像说很多人啊，那个玩股票，有的往那种精算书算到说这个股票会怎么样，让业长用那些标签嘿个股啊用成成轮盘啊，那谁的呢？对，下掉的背，下掉背，刚毕业下来专家赚，专家用算的啊，用色标的啊，因为他买的他赚，你买的会不会赚？你说那我在写，那一定亏。为了你没那个福报，你吃到的都是要赔的，人家他福报大，这就那个，你算，你懂了，你能算尽天下事吗？所以有的人就一直在用世间人角度论福报高低大小，你有没有问你其实很聪明，问题你看不到所有事，所以有些老板啊，还拱拱啊嘞哈。可是问题是公公是公公，人家所修的福也不真实不虚啊，你说他公公来赚多少钱，这个一跳他只要因缘成熟，这时候有时候是你的福报必须结合你的智慧，可是有的人福报已经具足了，他还不需要，他就我不吃就来了，福具足啊，他不需要，就像那个畜生啊，因为现在的畜生有时候比，你知道现在最近哪个行业突然跳升了？医，兽医，兽医在那种职业排行榜突然跳到第三名还是第几名？为什么？你可以想象，人不够啊，你固定精神。兽医，他说医，他就说哦，当然医生啊，我们知道不是，他是兽医，医。老师，小学老师那个啊，导播啦哈、啊，这种东西已经没人要了，医生也没人要，妇产科也没人要，没人生怎么？以前一个医生讲说，他以前啊，那接生的时候是好几个床，他同时要做，因为太多人了、啊。现在是一张床等好久没人，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人老化是这样。要起别起啊！整个社会文化一直在改变呢、啊，啊，现在这些都没了。那有些哪些行业，这现在已经很多东西和我们的思考都不一样。啊，你所以你看，有的禽动物啊、畜生啊，它是没什么智慧，可是它的福报有，它的福报胜过人。现在主人都要到外面去过夜，照顾他，要把这个啊这个狗啊放到那宠物旅馆，听音乐、洗澡，哇、哦，大打玩玩呢，那个真的是高级享受，一天那个一天都很多钱的呢，哎，那是谁？怎么我们有录音吧？啊，录音他听不懂吗？
没有留言。
我没有留言。
他没有留言。
不是，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在讲上的。啊，怎么还是这样？
他
啊，几次就留言了，啊，这个到时候问看看，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好，再过来这个，所以说很多东西不是你能想象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会哈，如果没有定，不容易成就，可是有定，有时候其实蛮意思的，所以众生种种类啊，很多类。那我们像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你哪个地方不足，好，像我们已经学很多观念，可是我们的定显然不足，所以我们不堪烦恼，不堪烦恼，中心内心的喜悦，我们的喜悦经常要借重于外，我们很少从内。我们有闻法的欢喜，有没有的欢喜？可是有些欢喜就是要靠定来稳定它。我们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都要靠什么定来巩固？这是六度里面的道理。也就是说，你想要布施，也要定来支持你；你要持戒，也要定来支持你，让你这个福德力能巩固；你要忍辱、要精进，也要什么定来支持你。所以你要你的那个没有禅定的精进啊，到最后你会很对不对？后继无力啊，啊，你看搞，利用支撑多久？因为你没有办法延伸不断的，你靠你的有形的这种体力啊、心智力啊，你没有一种稳定的东西来滋润你啊，你不会太久了。好，再我们看下一个，生活他自信，即以如是善思为法，独处空间，好，内正安住，注意思维，互及于此能思维心，内心相续，注意思维，如是正行多安住故，起身清安及心清安，是名奢摩他。解释密经。好，注意哦，你对某一个善思维法，你要这样讲好像是观嘛，如果我们不要讲奢摩他的话，你这样我们如果下面那个四名奢摩他把它盖住，你这样的话我问你，你会认为是什么？你会认为是观，对，如果我们把前后那个定义把它名遮住，那我现在就拿给你们看，你看啊，起身心安住，那这是什么？你还在坐意思维，互及此能思维心，内心相续，坐意思维啊，正行多安住故，这时候会怎么样？这就是身心清安。这种身心清安，奢摩他呢？是奢摩他呢，不是观哦。为什么？你对你所思维善法，这个善法你得到一个结论，得到一个认知，这个认知你要相续作意，就是以这个观念，你没有在抉择哦。就是你思维善法得到的那个概念，它那个结论啊，你一直以心念跟这个概念对象一直在援助它，就是以它为对象，就这样而已。你因为你以善法相应，你专注修行，到最后你的身烦恼被压住了，你心专注于这个善法而得身心清安，所以啊，身心清安是什么定的一个什么条件之一。所以你修定到最后没有身心清安，那你有没有修定？你定有没有成？没成。那你身心清安有没有得到很高的境界？也还没有。不要以为身心清安已经解脱了，我为什么要举这一个要强调是这一点，不要以为你身清安心清安得到一时的那种喜乐心，就以为说我已经证道，我现在烦恼心没有了，我是不是已经解脱了？没有，你一离开定就出来了，好，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破它，你只是因为这时候心以善法相应，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你现在很渴，你喝个水，这个水下去的时候是一种清安舒服，那这个有没有解决你的渴啊？对，压住了，可是只要你又干了又渴了，好，是不是？或是你现在正在因为有一件好事情，哇，你好快乐，可是你的痛苦、你现在烦恼是不是就不见了？没有，那只是这个东西，这时候这样的感觉占据你的心，所以你没有去烦恼其他的。所以身心清安，你跟善法相应的时候产生的这种清安啊， 未必真正解脱啊。看底下，譬婆身啊，自信啊，彼由获得身心清安为所依故啊，就身心清安是什么？是基础啊，舍离心相啊，即如所善思维法内三摩地所行影像。也就是说，你这时候身心啊，专注于你前面所做的善思维哈、啊，所行影像是什么？就是它的差别。所行影像就在影像，就是我们说上次不是讲影像，就是有其他的啊、哦、性质嘛，这个性质在那里存在的，在一个法上同时现在那里。我们讲说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嘛，一定是有它很多的东西啊、哦，内涵有它的内涵，有它的形象，它的形象。我经常讲说，这个形不是形状的形象，而是行动的形象。这个用词你们揣摩一下，这个如果讲这个形就是一种物质化的。那我们讲影像，不是我们如果一般来讲不跟你们介绍，你那个影像大概就是用这个形象啊，有个念，有这个念，你去一起这个形象行动，有一个你内心所形成的一个认知，一个认定啊，一个认定啊。那这个形象里面有影像，就是有很多的内涵在，因为你用很多的观念，很多的东西形成这样的一个影像啊，这样的影像。那以这样的影像，你要呢能正思则，最极思则，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周遍就是我细细微微的一直在抓住它。比如说你现在好，我们现在好，你现在定出来了，定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有一个喜悦心出来了，你应该这个喜悦心，你当然这个时候经常会离开定啊。这时候你如果定很稳定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心是有哪些特性。我这时候在呼吸，我这个呼吸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喜乐，这个喜乐是因为什么样的感觉？你从它的周边的所有的，哎，我这个喜乐心是怎么样去触动出来的？是怎么样起，怎么样落？好，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就是你对它的所行影像，还有就是影像所知意啊，这个道理啊，不断的配合在这个境界里面，就是去跟它应用分析、视察、观察嘛。若忍若乐若觉若见若观，是名毗婆舍。忍乐见觉，这都是智慧的另外一个名字。忍啊，觉乐觉见，其实就是说你能领受、掌握到他的实质意啊。啊，忍可，我们忍可就是、啊，我们有时候这个忍啊，我的解释啊，有时候你啊忍，哎，卡面吗？啊，我不然用这个哈、啊，忍可，你用个认可，啊，挨着叠叠圆字旁边嘛，认可。那这个认可就是说哈、啊，你现在跟我讲个道理，心寒啦，你假啦，我袂堪的，你跟我讲这个道理，我忍受不了。哎呀，你叫我接受，不行，你还问我这个。你要我这种忍受，你这种观念免谈。那我现在讲，卡梅林来哦，可以接受哦。你就讲这个道理，我可以认可。好，所以无声乏忍，忍当然是忍耐了。有时候就忍入啊，可是这个忍经常也是个智慧，就是说我能接受，我能应可你，应可你。我忍就这种堪忍，我能接受，我能承受你这种观念，承受这样的境界，承受这样的结果，承受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一个结论。好，所以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身心安定啊，舍离心相，舍离那些 思维造作的那个粗的那种哈、妄动的那种心象，就是你在这里啊，你必须要什么？由于身心清安呐、所依故啊，这时候清安你就有定，也就是说毗婆舍那是在定当中而观察的，远离那些躁动的身心烦恼，然后在你所观察，在定中所观察那个对象，对这个对象做细部的怎么样抉择，最急施者，要施者的，施者就是分别了。我们让我们选择是不是就是有多样嘛？绝对不是一样没办法选择的。好，那第五项这个什么他者为心一尽性啊，第二呢观察毗婆舍那者正观察，这个不是很大的差别，我们不多看哈。那我们再看，以与离言说为事为义。所言尽中细心令住，这个你们都要细心，这个词就很有意思哈。细心令住，离诸细论，离心扰乱想作一故。你看离心扰乱想作一故，是不是那个我们讲离舍心相嘛？对不对？舍离心相嘛？对，以诸所言而作圣解，于诸定向令心内住安住广说，乃是一去等此是名什么他，这就为事为义啊。好，为事是什么？所以说你们现在啊，慢慢很多语词的那种观念啊，为事为义啊，就是只有事代表什么一个东西的性质，事情嘛，事情一定有它的什么条件，有它的因缘嘛，事情，我就它的事所代表的义道理，啊，我为这个事，我就有这个事情，或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所观境啊，所观的境是不是有时候是为义，啊，就那个理，为那个事那个对象。啊，那个对象有时候是单一的境，有时候是一件事。啊，那我们来讲说那个，四无量心，四无量心是一种观众生离苦事，对不对？那个意啊，是要掌握他的那个慈悲啊，啊，就是说我们在观这样的事，这样的一个道理一件事啊，我们是要。他的义理是要去你那一份的嗔心，增长你的慈悲，要啊让你增广你的福德。这里面他所蕴含的，比如说我现在观这个众生离苦哈、离苦啊，我就观这个道理离苦义这个事情，他离苦相，然后我这个离苦的事情，他还掌握那个离苦的义。那我们要成就事无量心，离诸细论，细论就是在那里做不当的执着分别。什么细论？论当有没有就是讨论，哦，辩论啊、哦。这个论里面就是说，这个细论就是说无实之义的，就是说你所讨论的东西呀、啊。啊，就像我们来讲说，是风动还是幡动啊？啊，是仁者心动啊。如果我们现在在学这个啊，就叫细论了。当初我们在论是仁者心这个幡动还是风动的时候哈、啊，我们如果纯粹在讨论这个事情啊，都这样讨论的话。其实一开始他们两个是风动还是幡动啊？其实是要细论的、啊。为什么？风动幡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也就是你在讨论风动幡动的时候，如果我们就实质意，你讨论风动幡动，到底是鸡先还是鸡蛋先？这就是细论。也就是说，它没有实质意， 他讨论出结果来很难找到结果，再过来就结果出来也没用。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射箭，啊，结果被箭到都快死，射到都快死了，你还问说等一下等一下先看医生，我们应该说你先看医生，那不是我要先看真的箭是从哪个方向来的。那可以啊，你去找，那你还没找一半就死了。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是不当的，没意义的，无忌，或者说没有意义的，或者不当的分别，那这个论当中就有很多的计较分别嘛。这个呢，散乱你的心，做不当的思维啊。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心理了解佛法，哪些东西你是应该停止去追究的，或是讨论的。所以有时候叫细论，有时候细论会让身心掉去，细论会让人身心不安。啊，那我们在做一般世间学问，做一般世间的一些讨论，这些东西啊，做久了会让你的身心不安了，会散乱你的正思维，让你的那种定力啊退失掉了。好，那我们再看呢，底下由奢摩他心修作意啊，即以如先所思为法，思为其相，如理简则，最极简则，极简则法。广说乃至觉明慧行啊，是名毗婆舍那。所以你看啊，现在所有的重点都在强调，观都是在简则啦，极简则啦，好，周遍寻思，周遍视察。可是这个道理啊，怎么样把它具体化？啊，有时候如果名词这样讲，老实讲，一般来讲我们还是不容易懂，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比如说我们在禅定，或是你现在在观这种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某一个法啊，那个我们以智者大师里面的那种实境实成观啊，实境实成观里面，它里面其实在很多道理里面就有讲到这个道理，可是它没有用这个名词。比如说有烦恼境啊、魔境啊、病苦境这些境啊，那观境如何而生，如何而灭，实无不可得。既要尊重这个，比如说现在我有个病境出来了，那病境的时候，我看这个病是结合什么因缘而有病，这个病有几种因缘，如说尽所有心。所以你不能说病则不可得，摆脱，如果老是这样讲的，佛法就被你断灭掉了。病有病相啊，你就现在还苦啊，病有病的几种因缘，可是病是带什么，病有没有实质性，没有，病有没有无常性，有，为什么，因为一下痛，一下比较不痛，而且比较好了，又恢复了，你发现病原来无常性，那因为无常啊，所以啊它是无我，那无我里面借因缘生出啊有这种相，所以你能看到它病是因为结合哪种因缘，在我的身心当中依色法跟心法相应产生哪些结受，这个感受是在什么状况里面发生出来，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受啊，色受，然后让我起苦恼想，好，想要去除它，在这里的心念随着这个病苦产生种种的思维分别，好，那可是这个东西都是一缘带一缘，一缘带一个一缘，一个缘撑着一个另外衍生出来的，让你看它的如所有心。所以就是以这个境当当中观察这个一切上，我们不是讲说空假中嘛？天台讲空假中，怎么去解答它？这里面讲，我们如果依它来讲说，应该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这时候应该你要观察这个空是什么，我们要先空讲讲假好了，假就有诸病相，诸病的因缘啊，这叫假啊，诸病的种种因缘啊，这叫假，假就是差别相，有很多差别相。那讲空就是说，虽然有诸病因缘啊，病体不可得啊，病体不可得啊，这叫空。好，空有没有离开假？ 我们讲假是在哪里讲假的？我们是就诸病因缘当体讲病体不可得的。你讲病体不可得是离开了病相讲不可得，还是在病相当中讲不可得？不可得是就病相当下看病相的因缘呢，知道说啊，原来病体不可得。所以讲空是这里讲，那讲空是在病相里面讲，那病相因缘从哪里生的？就因为诸病体不可得，才有种种病相，才会变嘛。如果病体有的话，体有的话就不会变了，就因为它没有体，好，所以才会因缘才会变。所以叫假是在空里面讲，空是在假里面讲，两者不相离，是什么？中，中是吧？不即不离空，不离假，在空假当中啊、哦，能不二。这就是中道。所以我们如果用天台的道理把它导入这个，其实它里面在介绍某一个境某一个境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告诉你思维的底路啊？是啊。好，我们看啊，外境散乱即止习矣啊，以内所缘恒常相续任应而转，安住欢喜清安之心，是名奢摩达。好，那我们现在先第一步啊，先不要再随境转，要现在找到内境，那把那个爱对境，我们不是要是吧？要懂得内住嘛，要等住嘛，对不对？啊，这个到最后要静住啦，调柔嘛。那这个时候从外境的攀缘万境，然后拉回来，拉回来以后，你开始专心于内在所观的境嘛。好，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观摆好，观完摆好，我闭上眼睛，摆好在我内心生出来，那我的心就抓住摆好，抓住摆好，就相续的不断的任运而转，就是在摆好上任运而转。那转完了以后，你身心安定了，就是像初禅里面讲，觉观喜乐一心啊，这个清安相在这里就出来，这叫做奢摩他。那由安住奢摩他时，思则真实。好，比如说你现在已经起摆好相了，这种相，我们要思维它的真实意，是不是？就从这里就该再进一步。我们不是，我们要观察无常，不是用想象无常。我们观察无常是从诸法你所执着常当中切实看到无一法为常。我们观无我也不是用想的无我，而是在于我们知道我原来不可得。在极尽思维当中，我们发觉什么？你所认为的一个我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住的，不可能。这个我是靠什么安住？你发现，简单来讲，我至少四个方向，那就四个方向都不可得。比如说这个东西啊，我在这个境界里面是我在禅定吗？那我在禅定，我要肯定我在禅定有几个，我得禅定我有几个因素来让我认定，因为我在快乐，因为我有安定感，我有怎么样。可是我发现这个安定的我是靠哪些条件？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我靠它来支持这个我执啊，结果这个东西原来是还有好多条件的，根本不存在。所以你发觉说，根本我要来找一个我能换我的那个东西，竟然没有一个在的。这时候是透过在定当中确实欢到最后，原来空空的啊，那个直接的清正果。好，我们再看一个啊，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无分别影像者，是指所缘。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有分别影像者，是观所缘，一个是指所缘，一个是观所缘，那都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呢、哦？那差在无分别影像和有分别影像。 所以我们如果将一个对象，我们只是关注他，且啊，比如说我们对他的境界取一个概，取一个概念，让他统一在那里，统一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统一相里面心专注，没有再做其他的思维，这叫定。所以有分别无，就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如果你只是取这个如所有性或尽所有性，把这个观念当作一个对象来思考，而不就是关注它，而没有其实用心去抉择。我的意思就是说，人有五蕴，好，那我就观五蕴，我就观照啊，色受想行识。啊，比如说我们来观色法，来看，观这个三十二相，好，还是观五蕴也可以啊，就五蕴，我就观它啊，它有色蕴，它有受蕴啊，它有观种种蕴。可是我在观的时候，就是以这个为对象，我是就是啊，色法我就关注了，我就没有再做分析了。就是说它的所有性质只是作为我现在心专注的东西对象而已，我不是再进一步把它分析。就是说我看你啊，比如说我对一切法叫知其然，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要能知其所以然，才叫观，找到它的背后真正的道理。你只是停在它表面的存在性质停住了，你就锁住它，这叫修定而已。修定以后，对这个锁严住它的对象的所有性质做一切细部的分析，你色因何而色，受因何而受，想因何才会想，不是说啊，我你有想，我就观你有在想。像我们当初很多人修禅定，这是我有北传常有的，或者我的心念。我的心念起就起，落就落，哦，我不要，而且我心念就这样转着，那这个是修定，看住心念修定了。那么现在这个叫空观，没有，扯不到观，空观。你甚至来讲说，哦，我的心无常，哦，无常无常无常，心无常，一直到无常，叫什么定，也还是属于定。因为你是用一个概念加上一个对象，你就在这个概念停在那里了，你没再进一步了，你没有进一步去看这个无常意所真正的实质运相貌是什么。你就是它是无常，是心，心是无常，你就抓着这个认知的东西，就心停在那里了，这叫修定。看起来名称是心，哇，无常呢，还以为自己在修什么观，没有定，修定。所以这个内差异啊，好，有时候没有特别去讲啊，有时候感觉不出来。好在于如所有性，尽所有性，不住不分别住。你看这里面解生命经，名色摩他啊，思则二尽，名毗婆舍那。你要思则这个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这才叫毗婆舍那。所以说，你们会不会马上懂？那么没有，那人就在揣摩嘛。你在定法当中，其他的经论里面去看出，也许有些东西，有些经论根本不谈什么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可是你在他描述他在讲观的时候，他谈的到底是什么，你就能揣摩他这里所讲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这个观念啊，要养成，要形成不大容易。不过就是说，你如果还不是很清楚，有时候就是讲话用词很多，可是那个味道你还是抓的不是很准。你不妨从其他地方再去揣摩，再去问，也许你会抓到。可是其实有些东西是因为你对这个语词啊，有时候因为我们对经典语言啊看的不多，看的不多，有时候不容易去体会这里面的语词的一个更细腻的道理。有时候有些初学的确是很难的。那奢摩他所言无分别影像，哈，这个毗婆舍那所言就有分别影像。 那什么叫有分别？有分别就是，其实有分别就是你有抉择了，一个是没有抉择，一个是有抉择，一个没抉择就是境界就安尼踩咧安尼看咧那样了，就原著他没有去进一步去拆解它，没有进一步去拆解它的叫做无分别影像，那有进一步去拆解它的叫做有分别影像啊。那据所言就是编辑啊所造成版啊。那他是也同言有分别无分别影像，而且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啊、这个只是我加进去的，是编辑这个有机会再细谈呐、啊。啊，记所言就言著，他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境界有几种境界哈、啊，有一个所缘境啊，一个是编辑，一个所作承办、啊、那这个是我那时候稍微再加进补充而已、啊、那最主要我们在讲观的时候啊，我们最主要是就要让大家知道，最主要是抉择力的。有无，好，不是光一个境界，不是有时候不是境对象有差别，而是你对这个对象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切进去。如果在这个对象你就停止为单一作意思维的话，这叫什么？这叫定。如果对这个定向这个对象啊做什么检责的话，这叫观。那还有一点，观必须怎么样？是在禅定的基础上做的。我们把它这第十一讲，若能止心于外境转，住内所言即说明止啊，真上观照即名圣观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那当然这是有几个地方啊，菩提道次第广论还有其他地方，我们配合把它整理起来了，让大家也对止跟观有一个比较。多面的一个角度，或是尽量从文字上大家能帮助大家去揣摩这个道理。那为什么这个道理有需要知道，就是说那帮你知道以后啊，让你知道以后你才知道怎么去下手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连这个道理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在修观了，以为我们在修定了，以为我们去成就了，但实际上条件不具足。那如果顺着前面的道理来讲，我们现在要抓住我们所要做的东西，我们应该有哪些条件，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也许你现在整个听下还是很模糊，可是至少笼统概念有了，你就不会说一下子就模糊掉了，或是人家讲了，或是你以为你懂。像现在啊，有修禅，什么叫禅，恐怕连禅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变成大家你也在修，我在修，可是实际上有时候根本连个门道都还没有，因为对真正的经教所谈的整个修行方法没有接触，所以没办法真正掌握到。好，那个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那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
那这样，我们就是进入到毗婆舍那的时候，其实重要就是观如所有心。就是法的共相。
对。
所以
其实也尽所有性啊，尽所有性也观，
对，
如所有性也观，两个都观。
那如果以白毫相来做例子的话，
嗯，
我们在止的时候是把这个白毫相圆住嘛，
对，
圆住然后不散乱，
对，
就守住这个相。
对，先做这一点。
对，那在观的时候，
你就在这个你在得这个相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说有取相嘛，然后产生四相嘛，这是南传他们讲相似相，相似相其实我们讲说取相啊，这跟我们那个是七见一的取相又不一样，这个取相就是我们在动中修根据于取相，就是说执着了啦，把它。攀岩上去，那我们这个取相就是一种修行用的。比如说我现在去观一个相，那我因为一般来讲你应该稍微先懂的道理或是观的角度 哦，应该从注意他的哪些特点，所以要从 经典里面多少知道，或是从师长那边知道这个相的特征。有时候你讲讲啊，啊，因为一个东西都有很多相，有些相是共其他的，就是说它和其他都有了，那你看它就看不出它的特点来了。就这个相，它一个东西有很多相，可是某一个相是它特有的，也就最能表达这个相的意义的时候，你就切进去看它。那切近看他的时候，因为你有一些观念，所以你在看的时候都特别留意，特别留意以后，你再闭上眼睛把它冥想出来。那你必须要看得很彻底，你抓的就很彻底，啊，所以这里面也包括你的道心啊。有时候看完不见了，为什么？其实因为你不重要嘛，是不是？所以我要讲，有些东西如果你刻苦铭心的，我看，所以我上次讲。趴下去看那个死人，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还印象很深刻。靠，就在我这么近的地方，到现在连那个你看，二十几年以上的印象，到现在见一次就够了。所以我们看死人像看一次，如果够靠近、够可怕的话，这一辈子就记起来。我在想象，那记得不起来，我说哪天你掉入死人堆，这一辈子永远做梦，很可怕啊。那有时候就是你那个印象、道心、恳切心，有那种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心情啊，你就抓得住。那抓住以后，你开始就是以这个内心相为所缘，不是瞪在那里看它，这不是的，因为你这样瞪刚好跟定违反。所以如果经常用眼睛观啊，然后在这里得定，其实第一个生理会出问题，心定也会出问题，因为你用五识去攀缘于外，你应该是把境拉进来嘛，那境拉进来就不见，所以你应该取个相嘛，把你所知道的相、色相或者道理抓住以后观进来，以内心的相为所缘嘛。那到最后以后，它会有相似的，就是说我虽然看这个白毫像，可是到最后起出来的白毫不是你看到的影像，就是因为它是透过你的内心加工以后由内心跑出来的像，所以是另外一个像，是相似但不一样。可是离开它不是，它是依你观的像而生出来的，可是跟它又不一样。那这个像开始相似有了以后，你就在这里慢慢开始会有定向。那有这个定向，就以这个地方来观你所见的白毫像，定中所见白毫像，包括你的身心互动的当下身心因缘来观它的上，境所有性，物所有性。对。
在佛经里面讲白毫婉转，那在做白毫就观着白毫，如果再配合这个经，就是这个偈，它正我不太会观哈，它怎么样去观能够更摄入？
所以你必须，我们第一个要取，就是当初的人就是要到佛陀的佛像面前取这个像，哈，那取这个像的时候，你还要看经典怎么叙述这个白毫。那这个叙述摆好，你这对道理要懂，对道理懂的时候，你在观的时候，这个道理也会流露在这个相当中。你要知道，一个懂摆好的功德和一个不懂摆好的功德所观出来的摆好相会不一样的。好，就好像我讲说，一个有生生这一生有受过母亲的照顾，和一个其实跟母亲的缘不一不是很淡的人，哈。他要观这个母亲像，内容是不大一样。有时候外相、色相一样，精神感觉不同。为什么？因为一个是真正承受那个恩德，一个是没有。所以为什么要懂得它的意义？那我们要看到那个白毫，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观它婉转相的时候，我们只是取其意，我们不一定要看到先观个须弥山，看它一直到。其实他取他的功德意而已，不一定要你现在如果在那里一直转，一直在想象他怎么样， 越想的复杂，其实身心反而会散乱掉。你大概就是有他的功德意，你了解，好，然后就抓这个摆好的一个相貌，你就心就住在那里这样。所以不是要你现在看他，我在打坐的时候看那个摆好挥来挥去，不是的。这样的话，可是也不是这样，完全不知道就是一根毛在那，不是。你要观他有在观火三昧海经里面各种时期的佛陀的摆好发挥哪些功德，依什么因缘，他的其实是中空的，怎么样是就像旋转起来，就像一颗珠化光的白珠，那个科学这样，这样很白的，幻光的啊，其实它是中空的。啊，可是它卷起来的时候，它就在这里，就像一颗明珠。你可以想象那个水晶，或是白的哈，其实白的水晶有点透明，它是白的，白的像科学这样，就是白雪这样很白，它是卷在那边，可是它就是一股光相出来的光相啊。那你要知道说，这个白好其实具有种种功德，它能。他因什么因缘来，因缘来，所以说你对这白毫有一种恭敬皈依心。你有没有白毫？白毫，我看主的话，我看到你的白毫，不一样，因为你有其他的背景。现在背景还关的时候，还要知道为什么要修关的道理。这个累积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抓住这个相啊、哦，看住，把内心定在这个地方，好、哦。那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因为你有其他道理，就是在你观的时候，其实有什么，就是你懂的道理的东西，就跟这个境界在互动。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你在观这个境，就纯粹是公公的心嘛，看公公的镜，看看不要去重现，不是啊。当我看这个境，那我为什么要观这个境？其实我也在修炼自己的心。境本身有没有意义？境只是在让我身清净心。因为只有我观他借这个相虚，借方便相来以这个方便行观这个方便相，然后产生真实功德。那你先安住他，那这中间在观的时候有很多障碍相会出来，有很多烦恼心会出来，有调举心，有种种寻思，寻思过去，寻思未来，寻思家庭，寻思国土，寻思世间，寻思啊啊啊，这个这时候你就要呵责他。调整它，然后尽量守住那一个亲爱的心、亲近的心、殊胜难闻的心啊、哦！你要知道，因为所有三十二相里面，就是白毫相最殊胜，连阿弥陀佛也是观白毫来的啊、哦！那很多的圣者是观白毫嘛，但白毫针对出家人有他特殊的功德，所以这一份。观照这种心，然后慢慢你的心安住的时候，这个你那时候你本来是借着图像观出来的，和你内心清净产生出来的相会不大一样。这一旦相出来的时候，其实观成的时候，你的身心表示你已经得到稳定，一定就是定相出来，定相出来就定相的功德相会出来，定的功德会喜乐，会安定，清安。这些都会出来，这时候你的身心动，像你会在那摆好会来，会不来，啊，指向是因心而生，啊，有种种的相，可是啊，有种种功德，可是无一法自性，啊，既不离心，啊，也是怎么样，啊，你就可以慢慢观那个，那因为这个相出，我的心出，因为一法生，其他诸法生，这时候你会看到，哎。你的心念在那里动，你在那里受，就是你可以观这个受，因为有禅定的喜乐受嘛，哦，以法喜的这个受啊，你也可以观你的受嘛，对吧？一个进来，是。
请问一下，那是在观跟念持名念佛嘞？
那只写持名念佛，你看它的四个字是阿弥陀佛，是不是四个字？可是当我在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如果个别只停在阿弥陀佛，却不知道阿弥陀佛整句话的意思，这就散乱掉了。对，因为那是。可是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是音是四个音，意是一个意，对不对？ 那我了包括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讲笑我哪知？他要阿弥陀佛四个字，四个境界是四哦，阿弥陀佛，对不对？可是阿弥陀佛对我来讲是一个意，所以这才心一嘛，对。所以如果你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南无阿弥陀佛，其实就是阿弥陀佛嘛。那如果你甚至到时候，那你意念是阿弥陀佛，那也是一个。啊，所以说我们念说，哎呀，一个字字字分明，其实那是要你专注，不是要你意念。你一个字就是一个意，就是把阿归阿，密归密，陀归陀，阿弥陀佛，那样拆开，不是。念阿的时候也是阿弥陀佛，一个字也是阿弥陀佛，只是字是分开，意是一个一个都是。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其实你看啊，你在念阿弥陀呢，意念是不断在运转，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声音是阿。你念念阿的时候，其实阿弥陀佛的念也都一直在持续。哎，只是因为你的心粗糙，借声音把你心拉住这样而已。所以它其实看起来是四，其实是一。所以说，念佛也是，那这它是一个是颜色，一个是颜声音。所以你刚开始念的时候也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到最后，那声音很粗糙嘛，要起个念阿弥陀佛，你会觉得你当身心定下来之后，那个声音要再启动，你会觉得太烦了，然后你就不想念了。不想念的时候，那意念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是照样滚了。所以变成好像有字。好像有念，可是其实是意念，是心在念。那心在念就慢慢收收收，到最后你会发觉那个念佛的念啊，其实不是嘴巴念，不是文字在念，是意念形成一个影像，就是一直在转，就是那个意念就停在一个固定的那种意念当中，这就是念佛里面慢慢专注，其他念跑不进来。所以如果你化解你这个中间，你要在念的时候，你就开始，既然功夫抓住了，你就要看住这中间有什么敌人出来。每个人会不一样哦，每个人都会有。那敌人不一样，各个人下的药不同，感冒来的是感冒药，头痛的是头痛药。好，你是在这里起烦恼的，就这每个人都会有。那现在问题就是说，难是难在第一个，我们对这个方法了解不了解，再过来。有时候我们长期下来，我们的身心呢，有时候是很难下力功夫了。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习性久了，像比如说我们如果长期是劳动者，做多台机动脑筋啊，在外面奔波的，现在就定反而反弹力会很大。那如果定习惯了，要他修会啊，教他上课，本来有睡眠障碍要吃安眠药的，一讲就睡着了。因为他不善分别，本来我们讲课是要多分别，可是他竟然把多分别把它穿成一境，那就睡着了。你有没有听懂？很多意思是一讲会学就是分别嘛，所以你要跟着分别嘛，要分别呢，摄受，然后消除烦恼嘛。可是他是把你的境都当成就一个有一个人有没有进他不管，他那你讲的道理他不分别，所以就好像立言对境修止观，他就你不管讲高讲低讲三华印，他就只知道有一个人在出声音，他就睡着了。他不管你讲好讲坏，他只知道有声音，他一切把他统筹的一那一就既然一就不要理他，就睡着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要看个人哈、啊。我觉得就是方法掌握住，还有对生死心。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个声闻人没有，连你看普贤锦仲济是菩萨，他还讲说时日已过。这时候他讲的如少随意，是有何乐？这个心就很恳切，很诚实。这时候你会讲说、哦、我想要修很多东西啊，在劳累也无止无尽啊，所以身心会想把它定下来，定下来，因为这个道心加上你修法心安定的时候，那原来那种心猿意马的状况就会慢慢静下来，慢慢静，慢慢静。 进一分又越容易一分，进一分就越容易一分，刚开始就很困难。所以一开始有时候要一段时间呢、啊，要习惯啊，而且要恳切。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修道人呢、啊，太在安稳的环境里面，有时候那个道理不出来，那边去看看一些苦难的，看看一些无常相，啊，所以要是有人真的有机会要我们去助念，不要去那两年的，不是啦，去看怎么死的，看那种因缘苦相，你如果从这边得利益，他王者也会因你而得利益，为什么？因他，因为功德是因缘和合的，对不对？成就的是你去本来要超度他，可是你却因他而得利益啊！他既然能帮助得利益，我嘛本就挂，是。所以送地藏经七分之六是送的人得，因为他得到啊。七分之一为什么他另外一个得？因为我因为为你而送，所以我得七分之六。你让我得那么多，所以你也要一分，因为那是一年而合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太留意啊，太着意这表面的工作，我们不知道其实修行的意义没有那么多虚假的事情。今天你要去跟他超度，也是为他说法。那你在这当中说法，难道不自利吗？也要自利。所以每出去都有自利利他。所以有时候坐久了以后就麻痹了。啊、哦，包括诵经，本来初学哇好恭敬啊，然后谨慎，现在久了，哎，瓦力啊，对吧？啊啊啊，那瓦这瓦这瓦这，你刚跟那些圣论剑机头啊，那个很多的洗尸体洗到最后，那哎呀那哎，今晚洗尸体是很仔细的。以前的洗尸体是那样，拍底下用那迄个消防队迄种，会抓呢。啊，有阵时啊，肉较伊都也是破了，皮拢露露掉安尼啊。伊讲喷的安尼，安尼啊。啊，有阵时啊，他用心做，他尿过，很贵。去买尸体洗尸体是不还的，就是说背部，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地方可以直接就洗背部，不需要换来换去。尊重自己，以前不是啊。按照理讲，这是一个恼修不净观的啊，因为他不用不净不正思维，所以变成他看到的这个不净相是什么？心台币。他看到很多，又一个心台币进来，就这样啊。不然其实我们可以修不净观的，可是很多人是修金钱观，同一个相，一个是修不净观，一个修金钱观。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家人长久在一个环境里面，慢慢会养成一种习惯性，就那个那种原来的那个最单纯的那个道心啊，会慢慢钝掉。那钝掉呢，恭敬意也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这个就是也我们越久的也要小心，包括你在讲课，你不要讲到最后自己都不拉里。你没心，那就没意思了。那你文法哦，有的人做一年的研究，做两年，做到最后马上皮的，就是文法归文。他像我跟你讲三华印，他不从三华印，他是讲说三华印有哪些经典的根据，他在做很多比较。为什么？因为他要收集资料，他不思维三华印，他是要资料，你知道。就是听了很多经典，他不是要净化他身，他是要当做他未来教学上，或是他以后要谋这一行业的一个本钱，是染污心。好的法变成是在染污，不要看看。所以久了越久啊，职业倦怠，原来的道心会不见，他都麻痹了。本来这个善法是要治人的病。结果因为你一直在那里不正思维，到最后这个善法丢给别人有用，丢给你啊，变成抗药性，文法的抗药性就出来了，真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公公啊，这规矩啊，去看无常，你就会重新提振， 你认你多厉害，无常来了什么都不要它，所以那个心情就会再生出来。那看看过去大德的修行的投入啊，升起这份道心啊，你才会知道价值所向在哪里啊。或者有时候我们真的久了就会麻痹，越久越糟糕，越久越糟糕。所以我们难得说到这样单单纯纯的地方，大家要提醒提醒，我们不是很精进，不是，至少我们没有在那里啊、妄想啊，我们还有点功课，我们自己还有点目标，还有那份道心。这老实讲，你不要以为这个啊，这个有什么了不起，这其实很了不起，真的这很了不起。如果你还有份那个解脱对法的好药，还有那份想解脱的这份心，其实就修行一段时间来讲，这都很难得了。不然我其实以我所看到的，一段时间都变样了。我所谓变样是心变样，不是外相变的。好、啊，你到了身心越来越得不到喜悦，那种法的滋润心没有了，那对法的信心也不见了。啊，那个都是很重要，所以务必赶快及着手。啊，那在这个实践的过程里面，找到自己的不障碍在哪里，就赶快对治了。你会发现真正价值在这里。那来看看，有时候假如说你看到、啊、人呢世间的那种很多的荣华富贵啊，你看到很虚妄啊。因为你所要的荣华富贵啊，倒不如我这么一个身心安定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的荣华富贵就是要让你身心喜乐嘛。啊，我就身心喜乐了，我要那些干什么？对不对？那你要的那种啊，当国王，我还想当天地也爱国，差卡厉害，修主管，不要，对，我要当大法王啊。哦、我不但要领这个钟，我要领什么钟？也就是说一层一层翻上的时候，而且如果你发觉实际上比如说你如果有实际的经验，你会看到他们在那里、哦、那些人啊，大家以为很稀奇啊，很了不起，可是你很清楚他在烦恼。你发觉说其实当他在这个情境里的时候，有生这个苦烦恼、啊、我们这样烦恼、啊、很安稳。你是真的看到功德的时候，你就不会去羡慕，心不会去攀援它，那没意义的。你所要的东西，有看到多隐藏了太多过患，反倒不如我们这样的单纯。所以你会觉得说，有时候你会讲说，世间啊，我虽然躲在一个深山一个小石窟里面，可是我内心去虚，心包太虚啊。心包太虚，因为我内心里面所观察的、所思维的智慧和所做的功德，是胜过那种琐琐碎碎、很小里小气的这些小功德追逐啊，看起来是极尽可怜。所以说，你的心你就会自我安定，你会肯定你所修的心。啊，很多东西啊，人世间的那琐碎的这些计计较啊。所以有些菩萨行者他老实讲，有的应该不大会多讲太多想法了，他就跟你利益你，他的想法不需要谈，老实讲也不有什么好谈啊。你对他的看法啊，就随便啦、啊、因为我本来就不在乎，因为所谓那些东西啊，真真假假啊、哦、有的人说啊，很抱歉以前误会你，要我说你现在真的看到我了，以前的误会是误会左，现在是误会右啊。所以当有人你在寻求人家的肯定的时候，其实那也没有一个对的，也就是你在寻求一个错误的希望向他在那里追逐，很累啊。其实你发觉就是哪有一个连你自我认知都还不够，别人对你的认知其实也是那么虚谬不实在，变来变去的啊、哦！哎呀，他肯定你，其实他也错认你了，他误会你，他也错认你，因为他从来不认识你， 这都是假的东西，可是我们偏好顺境而厌逆境，在这里滚滚滚耗尽好多身心思，谁在意气的啊，人家对你的看法怎么样，人家是结个缘，不要断的法缘就好了，其他啊断了断了断就算算算算了嘛。也就是说，因为你看得更广，看到修行的意义，你知道利益众生的方式有很多，你知道你未来修行所缺的是什么，很多东西定位好了以后，你比较不会花太多心思去照顾那些琐琐碎碎的啰里啰嗦，而且也说不出何者对何者不对的东西，呼呼的哎呀啊呵呵呵啊那边为什么就这样，因为细论的东西就打哈哈过了就好了，既然知道是细论，就不要融进细论跟他论，既然是细论就细嘛，哎呦啊对对对啊好这样哦，嗯见解高明 OK 啊，然后啊屁股拍拍回去打坐，不要所以太多好，就是有些东西如果小孩子的话，就像小孩子在讲话啊，尊重那像想法各有他的因缘，他会起这个心，因为有背后种种因缘，他会起这个心背后种种因缘，你就不要太认真。我说不要太认真不是不尊重啊，而是因为这个真是一种因缘和合的真，不是真的真，所以既然不是真，你就是知道一因如此因缘生如此心念观照住，然后就做梦中活事了啊，他这样我知道你的因缘，所以我依你的因缘对应，可是不认为实这个心真实不虚，我所对应的事情真实不虚，那这样就真的虚了，完了假了。
可是但是那是因为你已经蛮清楚了，像我觉得我之前不清楚的话，就是在那如果是自我起的那种意识的从内心当中所升起的贪嗔痴慢疑种种的心念的起伏，那这样的对峙我要怎么讲，其实你看到自己的内心你会觉得很脏，然后很脏的那种心念你就会有很不安，
你这个其实就是说啊，我知道你的，其实不要急，而且哈、啊、有些东西啊，不要急着去做很多比较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初学的经常就是一个妄心里面再加一个妄心，就是懊恼的心，就是我们刚开始都是这样，其实不需要，修行的那个可贵就是说我已经开始，我认真诚恳的对待，可是你要想说尤其是你当要把它当作敌人对峙的时候，往往又被骗了，因为什么，这些东西是因为你看不清楚，看不清楚错用方法把它当真的，他你越当真的对付他就越拿翘，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你就看着就好了，就是虚脑上讲不怕念及只怕觉知，也就是说你先不要尝试想要灭掉它，你只要尝试的时候哎来了就好了，先不要去想要去灭掉它，为什么，就像梦中的东西，我昨天做那个梦那个鬼很可恶，我今天晚上做梦进去要抓他，这神经病嘛，你就不要梦就好了，他就不见了，你要进去跟他抓，你知道有些东西啊，是一个我们有些烦恼其实是很无意义的，这些烦恼只是因为你中间有一些纠结在，所以他会一个牵一个，可是你如果慢慢你先不要太在乎想要去对峙他，有时候看其实是在这里，就要他把那个积木那一块拿掉，那不要亮，你不要一个一个拿，你要看着几下推掉所以你让它去变，先不要急啊、哦。那我们任何修行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先不要轻易做比较，那个没意义，像比如说你从现在要去比过去或者现在的观念要比过去的，其实有些东西很难比，为什么，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最重点是要得到一个道理而已，得到自己现在修行这一步，因为有些东西事实上当你的观念一转的时候，很多过去的那种恶因缘善因缘，我就讲过 恶因缘、善因缘都会转成法缘。不要轻易去跟他，你明明叫你不要取舍了，你不要再跳接着去了。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啊，你知道了，啊，有没有绝对坏？有没有绝对恶？老实讲，你到最后发觉说，没有善可得，没有恶可得，那不是一个阶梯而已。所以这个阶梯啊，这个阶梯要看你怎么用，而不要先要去跟他判断什么。你现在要学一个你现在所需要的道理去实践就好了，不要急着去做比较哈。你所谓的比较，纯粹是道理的比较，不要落入事当中去追逐，你知道吧？我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以前的观念是某个人跟我讲的，好，那我现在就是纯粹这个观念比我现在的观念，我只要厘清观念，我不管他是谁跟我讲，他那个人对不对，因为这里面好多因缘，而且也过了，我不要去追逐这些东西，我只在乎也许当初我接受是我自己的观念错误，那自己对不对错，那以前也没什么意义，就是一个因缘。好，那我现在就纯粹就我的观念去理解了，我只是不断在进步而已，其他东西或是包括你这个境界来的有很多烦恼，你认为它一定恶吗？老实讲，你慢慢知道境界来有时候不恶呢，没有它你不会进步呢。当你到最后你是因它而得到好坏，这时候才来盖棺论定，可是世间没有盖棺论定，都是无止境的，只是这个境界来你得到什么，这时候才受它的价值。所以恶的东西，恶的东西如果恶的东西帮助你善，这个恶的东西其实不叫恶，它叫善，就善的东西让你成恶，就像我们讲福大业大，福很好结果让你堕落，那请问这个叫福吗？不叫福。所以当一个人修行未来要走向哪里，其实都还没定论，可是以前的东西如果现在以端正的心去接受它，以前的因缘变成那都转了呢。以前的很多过去的东西，当你这个时候的用，就好像说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我买个豆浆，结果因为那个是淡的，那你就要加糖。我其实当初用心，因为我吃过一次，我加糖，结果看用到盐巴，啊，以我的习惯就啊，这不要倒掉。可是你要说，等一下，那我再加个油条，哦，那加个麻油，加个什么，更咸豆浆。本来是个恶法，当初那个盐巴是恶法，可是因为你心念一转，你不要执着一定要吃甜的时候，一转恶法变成啊。哇，原来咸豆浆这么好吃。也就是说，当你的信念转，包括你现在面对你的种种烦恼，现在不要在这个烦恼上被它牵动着，又多生烦恼，生掉局啊，不安耐安耐。其实有时候它是在躁动，它是不是一定真的很不好，或是真的很强固？不是呢。我有时候我们在认识自己啊，是因为我们太固定一个角度看。有时候你的烦恼像那个。那个谁啊？那个扫地扫就过
周
立盘陀学。如果以那时候他那么笨啊，我看到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找不到阿罗汉，因为他都可以，我怎么不可以？对不对？可是问题，人家到最后成阿罗汉，我们还没有，我们都比他聪明的人。只是他那时候的障碍是在这一点，其他他有没有什么障碍？未必。你现在这种烦恼，可能因为刚好有些东西在刺激。你的烦恼是不是真的深重？未必啊。你是不是以前做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未必啊。那其实只是一个味道研发的问题而已啊。只要你现在把它不要丢掉，不要把它倒掉，再加个好的因素，其他的原来的研发变成是必要的。你现在的烦恼刚好让帮助，因为境界现前，没有境界还真的很难下功夫。所以应该是一种很柔软的一种很冷静的来看待这个境界，不要在这急着给他下定论说这个境界怎么样，你就随进修就好了，你不要马上急着去 躁动，或是我们得到很观念，不要落入人世间的是非当中，而是纯粹是修行观念的养成而已。很多东西慢慢把它抛掉，单纯化，就是保持一个赤子之心就好了。那很多东西，当你的身心端正了，过去的很多东西啊，会发挥它很大的意义。很有趣的，你会以前发觉，就是说，包括我讲说末法众生，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现在末法众生修行要是平平稳稳的，大概很少。严格来讲，要是说平平稳稳的哈，我甚至觉得有时候反而是不用功，因为这个整个大环境染污很严重，很多烦恼我们也重，我们的根性、我们的善知识很难找。所以，如果一个人修行都平稳，没有起伏啊，其实一般来讲，其实可能他没有用心去关照自己。我是讲末法众生经常是撞得满头包，这里夹杂烦恼，那里产生烦恼，弄到最后自己醒过来啊，痛改前非。这时候你可能身心都污垢了，都这里流血那里流血，可是到最后总结下来，你这份道心被这种烦恼确定了，这是末法众生菩萨修行的应该有的相，不是常有的相貌。为什么？因为他有那份善根，可是他不一定因缘具足。为什么末法嘛？所以他就东撞西撞撞撞，可能撞了三四十年以后才醒过来。可是你要知道，那醒过来，一个人若因缘具足，念佛半年、几个月就乃至七天就一心了。所以他可能是累积的人生经验，到最后终于死心了，终于看到佛法的价值了，终于把那种对世间的懒爱心、对一些不当的一些修行观念都完全彻底抛开，然后就修进去了。他这一生可能造了很多业，偶遇大事。对不对？他造的业不会比我们轻啊，因为他的脑筋很好，写的很多论在那棒火，我们还没棒啊。我们棒是小棒，他那个大棒，他那个还著书，所以那个棒很棒，很大棒的，所以他才那个忏悔。你看，可是人家忏悔这样一转，做坏人像坏人，做好人像好人，做道人像道人。你说那个弘一大师，哎，他是男的演茶花女耶，你会不会演？你会茶花男？但是你看那个，他能表示说内心有这一份习性在啊。可是当他你看这么一个才情这么样浪漫的一个人，说欢就欢，就变成一个持戒精严的。哎，你能想象吗？我告诉你，很多跟他在一起都无法想象，这样的人跟这样的人怎么会放在一块？哦，他那个我去看那大陆看他那个地方啊，有够简单的，我们随便一个人的住的都比他好很多。可是你如果是单纯就一个人就这样善根深厚，一个你在看他演茶花，你就讲哎呀这种，哇那么演这个不男不女，哎他演茶花女，你看他的才情多好，那怎么样？可是你要对比他后头。你在单看他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怎么样，你会觉得很不以为然。可是你要他一转过来，摩登伽女，哈，哎，执着阿难，到这一翻转，阿难，嗯，他旁边他正罗汉，他只是一个他现在烦恼现前。可是你要知道，这个烦恼现前，这个看似很大，其实无自性的。所以当那因缘，他的智慧因缘一成熟，他一翻转成阿罗汉。阿难都还没阿罗汉，他就阿罗汉了。所以现在的时候，很多东西你要回到原来的修行，让它稳住，重新自我定位，然后面对烦恼不要急。我的意思不要急，就是不要在这里啊，用其他的那种心思一直在那里造业。你只要看住它，然后就把你的意念回头看住你的所缘，你跟他长期念。还有你叫做你现在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看你的烦恼起来的因缘，你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练习全局的对象就好，不必 不要在这里就哦，这个拳击人多恶怎么样？不是，你就是练习啊。我为什么这里失败？为什么不成就？在这里，当做一个观察自己的好机会，好吧？
但是我刚刚那个摆好的像花要问，就是我们在修观的时候，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那个尽所有性，就是我们要去掌握它，我们要去知道它的差别因缘。每一个时期的白毫相，有这个白毫相升起的因缘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它的那个，
其实尽所有性哈，我们讲五蕴，就是尽所有性。
嗯，
五蕴为什么？五蕴将身心一切法包含了。那你要看呢，我现在在观白毫的五蕴相。也就是说，这个境所结成的五蕴和合的相互支持的相，除了它不是光这个境界本身哦，你现在刚才讲的是这个白毫的背后的条件。你其实按观白毫的，包括你呢。现在因为你在禅定的时候是你呢，是你的心、色、受、想、行、识都是你呢。这时候你为什么这个相这个定境的这一个所有因缘是这样的，此受如何而生，此想如何而生，此行如何而生，此事如何而生，这时候你会看到种种因缘，对不对？这种观身不净，观受是苦。那当我们现在不是观身不净，我们是观因缘相殊生，倒过来我们甚至不是观身，不是用不净的角度在看因缘生一切色相的因缘相。
那有这个时候的能所，我们是能所都观，还是合在一起观？
其实就是它就一个合相，能所就是你现在你的心念怎么转，境界如何现前，就在这一个合的时候去观察抉择它的五蕴相，就尽所有嘛。也就是说任何东西它有五蕴相嘛，因为没离开五蕴没有第六蕴嘛，所以你包括现前这个境界现前也是五蕴相嘛。那你要知道这个五蕴相是在哪里，各比如说各这个境界是因什么，是哪一个蕴啊，那这个蕴是支持的那个蕴，那个蕴支持那个蕴，你各个它的结合的相。也就是说当你在境界起来的时候，你不是说在接受它了，因为你接受它等于是世间法了，所以呢你即使观到这个白毫相之后，那定相啊，那也是升天啊。如果你到最后观白毫，观到最后，当然即使这个你观白毫，因为它背后的功德不一样，它已经得升天法，它种下未来解脱因缘，可是目前是升天法。他为什么升天法好看有作用？因为他的功德具有除罪，所以他去除你的三恶道相。因为最主要他背后的因缘，看这个境所结的背后功德，所以他对你的身心的进化也会不一样。对，因为他修很深的三皈依法了啦，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才会这个相出来。那这个相出来，如果你在这个相为这个基础，然后再去观这个相的真实的内涵，这时候就已经在修解脱啊，就在修解脱。所以这个就是以一层一层都不离开当前境，你现在的信念，所以说你现在是恶的心念就观恶，善的心念观善，你不要在恶念现前再观自己心之善。你的真正境界就是你现在的境，所以你的恶境没有恶，就是你的恶境虽恶，可是你因为你现在在观它，这个恶境只是你的助缘，你知道吧？当你恶念起来，你要去观那个恶念，所以这个恶念在你现在的观来讲，它是一个善的助缘，虽然名为恶，可是在你现在在用它的时候，它变成是什么助缘。所以不要在恶当中起十恶想，那变成是你去追逐恶而不再修观，这时候恶就恶了。如果这个恶 却拿来被你用的，那这个恶就不叫真恶了。如果的恶反而让你身心调举，这就恶了。
已经掉入了
掉
举以后，要怎么去补救？
第一个有一种对治，对治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掉举的话，你要知道那种掉举从何来，要生一个心啊、哦。比如说，我为从何来，你要呵责他。
嗯。
好、哦，比如说，我因为某种挂碍，或是某种贪着，或者某种东西，你要诚恳的去对治他。那如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他来，你经常在那里要对峙他，有时候对峙到最过分，有时候起懊恼心，你干脆就是说他起来起精进心，马上就回头去守住你要关的东西。比如说我去念佛念到最后，哎，我遭歹气的，哎呀，我起来就差，那两个十分钟、九分钟拢在打妄想，哎，安都给啊，那我哪只给了？我才一分钟，我你想，才一分钟，结果半点钟，是吧？本来的一个。十分钟有一分钟用功，九分钟在那里吊举嘛。结果因为他又差劲，那九分钟很久，所以他一直吊着三十分钟了。其实那时候你六化解九分钟吊举，你马上第十一分钟应该就守回正念嘛。那至少还有二十一啊，剩下嘛还能开合。结果你不是啊，我才多少时间？那九分钟，那才几多？我的十一，那才几多？十二，对啊对啊。嗯，那今天正常啊，只有一分钟，其他都在吊举，对不对？这里面没有那种，比如说我在念佛，哎，我那数到一到十，我那每次到三到四就不见了，气焰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丢啊丢啊丢啊，你是干像你，那么无聊嘛？你这等跟谁争？要，那我打个一到十给你几个用电脑啊、哦，几样给你，要高兴了没有？这个数这他对治你嘛？你今天别人念得到念不到？你念得到念不到或是到齐，那都是无关，那都是在修行嘛。所以有时候人在修行当中啊，修行就让你去得失心，结果修得那么喜欢叫拜，我们叫给哦，哇，修得离得失心的法而生得失心。你不觉得我们经常在做的修离得失心的法，而在离修这个法当下得失心，我们应该去除愚痴心的，我们要修那种智慧法，去除愚痴，而是在这个修法呢起愚痴。我们不是都在这里这样知道吗？所以你应该要马上要跳出来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修行要大丈夫讲？所以女众尤其要留意啊，不要在小地方啊太计较啊，当然。不是那个粗率的意思哦，也就是说有些地方你要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啊、哦。我们当然这个也不是光女众，这男众也都一样啊。问题就是说心量不要在很多地方啊，就是因小失大啊、哦。结果不知道我们修行的主重点在哪里，反而在很多地方会把它带走了。有时候提不起放不下，哎，就一直耗一直耗一直耗。即使有些东西。我现在就是尊重我现在的法，我就尊重这个就对了。至于这个法当中产生的这些起心上道眼以虚那个，你要确定它的意义，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我要在乎的。那如果反而在这边去转出去，变成就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所以你应该当机立断，哎，他不正思维，不正行思，马上回头，马上就是要有一种那个除犬变兔的啊，我掉入掉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跑在那边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有的方法到单纯到什么，我联想他怎么来，联想都不想，就是拉回来就对了，啊。那有时候化解它很强的时候，你就好。那既然来，我就认识你，你怎么来的？我看他的果实。所以有时候一个修行中间会有一种插出来，会有一段时间那种起伏不定。有时候会耽搁很久，有的人耽搁好几个月，有的人甚至几年，终于把那个心结打开了，才回头了。所以 各个很不一样，有的人要用甩着头就好了，好，那看你结在哪里。有的人一开始修行时候先碰到零零碎碎的烦恼，所以他一路修行很顺利，修到最后要关键的时候大烦恼才出来，所以就倒了。那有的人是说一开始就碰到大烦恼了，进步很难，就一卡就卡住在那里的。那可是如果他那很精进用功获取，一路就是一直上去的，那各个不同。可是你一定要弄清楚，不要在那些地方啊，因为我们有时候面对我们的修行境界，经常用我们的世俗心经常去解读它，你不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修的目的啊，经常就掉进去啊，在那自我困扰啊，有时候这样困扰下来，你会觉得修行好沉重，那理也无啊，你不知道它的道理啊，就让它 QQ 来拍呀、啊。我们有时候老上修行的人很多不快乐的，有很多不快乐，为什么？不清楚啊，一条路也不清楚啊，自己责任感，尤其是有心的、有责任感的啊、哦，可是也都想，可是因为不清楚，那功课败用 Q 黑啊，比如说男工啊，责任五公斤的和三公斤的，你会觉得我应该跳五公斤的。啊，其实五公斤和三公斤差别在哪里？不在，反正觉得我觉得我应该要尽责啊，这个戒比较严，这个、比较松，我觉得应该持严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挑挑挑。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课啊？这个五点起来和四点起来，我要挑四点起来，因为这样才叫精进啊。那为什么？因为这样就精进，多的就是精进，急的就是精进，然后怎么样就是精进。可是这样 QQ 哎。啊，我怎么会这种妄想？我这个妄想来，一定是我怎么内心怎么样？哦，给做贼啦，做沉重哎，不快乐。所以我以前想要写一篇叫《苦闷的出家人》，我本来写一篇这样文章，后来又写，又怕被人家乱用，本来想要写一篇叫《苦闷的出家人》，真的很苦闷。然后呢？无代无志，啊，路也唔知，啊，都干一份道心啊，排排足济，啊，行较足忝的，啊，又没有一点好滋润的，就是说有没有善法，有没有这种内心也得不到清安，也拖拖拖，内心的烦恼，外在的烦恼，哦，这道场里面有诶无诶一大堆，啊，家己阁无物件好人来，得不到清安嘛，啊，用人愈人就愈安尼，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沉重，诶，喜乐心没有。所以有修行，其实如果所以说，为什么我对有些修行要出家，我不大敢讲，因为我们也过来了，我们也知道说有些东西，我若轻易鼓励你，可以你进来了，可是我没办法照顾你，啊，你自己的道心不稳，那我把你渡进来，那我也觉得我自己不尽责任了，把你渡进来，结果这条路原来还有那么多坎坷的。障碍要过、啊、因为有时候道场好师长好那就没问题，或者这样一条路下去很难啊，那你搬家啊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几百就刷没有几百才艰苦，所以后来我就不敢随便读、啊、可是一个人如果能了解佛法的价值，你就会发觉就是说要不是一个相当有决心或是相当气魄的人，其实佛法人有时候完全感觉不到，可是如果你感觉到了，就是真的是福报，所以一个出家人真的是难能可贵、啊、一个人导致真的出家，那真的是那个功德胜过很多，可是现在完全不容易，完全在这里这样游荡游荡无止境的，感觉有心修啊，不要那么行啊，有时候就是说都啊知啊，问题你看你的意志力有时候要怎么去克服？哦，要对自己的障碍不容易。那当然，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也许你以为你还在烦恼，也许你以为你还很重的烦恼，可是其实你也进步了，其实也进步，只是你的功德稳不稳固？有时候也其实也累积不少了。严格来讲，问题是它，因为它是依你的世间心累积的福德。所以累积很多，可是要走也很快，只要一个念头，就好像说你当身心一端正，你过去的这些纠纠缠缠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可能一下子被你转过来了， 曾经杀人的陈伟，你要渡他，为啥？因为他要来报仇。可是你有能力有了吗？他来报仇，刚好是我要渡你。啊，我曾经诽谤过一个人，那他也即将要诽谤我，可是因为这个因缘，我又要渡他。所以一切的种种因缘，就在一个念头里面就转掉，一切这世间的东西就转掉。可是同样的，你若是造就了很多福报，可是只要一次颠倒，可能很多东西就颠倒。你因为做赚大钱、哦、所以很有福德力，可是后来突然起恶心，这些福德力都是帮助你作恶。没钱的还做不了坏事，就是因为你有福德力做了坏事。像我们现在我们那位陈先生、啊、不是吗？他没有福德力，他有大福德力，可是因为那个福德力大到导致他如果一造一个恶，就是很大的恶，他只要一影响就是一片的人。好，所以这个东西一转就转了、嗯、那么其他的
对不起，哎，那你刚才跟慧树谈到那个白毫像的内涵，那所谓的内涵是什么？
这个可能哈、哦、有机会的话，因为我会再整理一下，因为他那边有，嗯、我有一些资料啦，就是有经典里面叙述白毫的，我尽量把它记进去啊。那你们要来了解这个他如何叙述白毫，比如说。佛陀当太子的时候的白毫，他那时候就有，生下来就有，降魔的时候就有。那在《观好三昧海经》里面介绍不同时期的白毫的功德，还有不同经典里介绍白毫，所以我们现在了解这个白毫的功德相，哦，它的相状。那我们了解一下，就起码要了解这个功德里面真正的意涵。他有讲说他的功德，那为什么这个功德？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啊，它是持戒功德。持戒为这个功德，什么叫持戒功德？你如果在这一方面的广大周因缘都懂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要感应这样的功德。你不要看人家那几弯呐、啊，那不是。你现在如果用这样相来看，你就会看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一个没有染污的一种清净相。它不是这样一个相，它就像一个很光明的一个我们怎么讲？它不是一种像狗毛这样的、啊，不是我现在讲啊，你不要把它用一般毛相来看，你要想说它是一个相当清净功德所现出来的方便事相的相，所以它能流露到完转行大转化，所以它只是一个看似应该讲，你不要用一般粗的毛相，而是看到是毛相，嗯。功德视现成毛相，而不是就是毛。
的表法。
对。它只是功德视现成毛的样子，不是毛。佛陀种种相都是一种视现。
嗯。
它有这样因缘，当然现在。那为什么用毛相？因为这个毛相一定是跟它背后的那种功德有那个，包括它要起的作用有关。所以这个毛是极为清净的，就像明珠，可是它可以流转出来，婉转即虚弥这样行这些功德力啊、哦，就像光啊，就像很多人他就是这样可以回旋过来，可以放出去这样，所以它的光明毛相啊，可以婉转利益众生，乃至它回旋过来的话，放光能让众生当下降伏他的恶念。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你先不要用粗糙的世间相，你应该要看到，你可以想想一个人在清净以后视现出来这一份清净相啊，在婉转啊，这份放光的、嗯、那个相啊，不是一般的众生的相，而是那份清净的如珠的雪白珠在这里，其实它是一个团状然后出来，你看那个看出那个光明遍摄一切众生，相当下降伏众生，令即使魔道众生当下都能悟知自己的宿世，马上回想猛回去而重生。你要管那个相，所以你先了解这个白毫的功德，然后你先注意那个白毫那个功德相、啊、你先安住它，以这个相里面啊， 感受这个相所代表的功德意，这个功德即这个相，相即这个功德，功德即这个相，相即这个功德，要能体会这个，好吧？等一下，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问讯，
谢谢大师父。